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35天。关于 conversion， 亲爱的小朋友们已经学了怎么认识救恩，如何知道我们需要救恩，罪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耶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小故事都有了近身的了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34篇、创世纪的第31章、历代志下的第8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24章。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到底人的诺言、人的约定和神给我们的约定有什么样的区别，而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呢？是不是正好彰显了神是信实的，守约是慈爱的，他绝不背乎自己呢？是不是他的胜过死亡让我们的救恩就真正有了意义，是有效的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些话题，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座非常美丽宁静的小镇上，住着一对年轻的爸爸妈妈。爸爸吃苦耐劳，竭尽所能地养活家庭，妈妈温柔良善，每一天也是竭尽所能地照顾好家庭。他们刚刚生了第3个宝宝，五口之家的生活既忙碌艰辛，却又十分的温暖热闹。老大5岁了，马上就要进入小学，爸爸妈妈为了让他适应环境，就把他送到镇上的一所小学的学前班，每一周去2天，适应一下学校的环境。老二才3岁，非常的活泼好动，所以妈妈也不放心把他交给其他人来照顾，再加上刚刚新生的婴孩，这对年轻的夫妇啊，的的确确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忙碌、这么挑战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每一天去解答老大、老二不断带出来的问题和挑战。老大常常问他们说，
爸爸妈妈，我是老大，原来你们只有我一个孩子，现在好了，又是弟弟又是妹妹的，我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他们夺走了，你们会不会不爱我了呀？你们会不会把我给忘了呀？
爸爸妈妈总是想尽办法的去安慰老大，让他确保知道，再怎么样，爸爸妈妈即便是忘了自己，也不能把他给忘了。而老二呢却这么说，
爸爸妈妈，这不公平，我不要做老二，为什么我不能做老大，或者我做 baby， 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更多的注意我了， 我不要做老二，我不喜欢做老二。
于是呢，年轻的爸爸妈妈又得回头安慰老二说，宝贝呀，夹心饼干最好吃的部分岂不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一块吗？你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你非常的特别，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够取代。像这样的对话呀，几乎天天都要重复几次，在家庭当中进行着。而爸爸妈妈呢，也是真的竭尽所能的，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他们的爱。不过可惜的是，人就是有限的。有一天晚上，baby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夜哭，所以爸爸妈妈整夜都没有睡好，一大早要把老大送进学校，同时又要陪伴着老二在一天的活动和学习当中，让妈妈已经精疲力竭了。下午当他哄 baby 睡觉的时候，就不小心居然一下子和 baby 都一起睡着了。当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因为妈妈接到了学校的紧急电话。
请问是张妈妈吗？现在全学校已经要关门了，您的孩子却没有人来接。
对不起对不起，我居然把时间忘记了，对不起对不起。
当妈妈连滚带爬急急忙忙地赶到学校时，就看到校长带着孤零零的老大站在学校的门口。妈妈的眼圈一下就红了，孩子看到妈妈也是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这时年轻的爸爸也赶到了，夫妻两个不断地向校长道歉，也不停地安抚着难过的哭泣的孩子。一路上大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妈妈知道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晚上睡觉之前，爸爸妈妈带着老大老二和小 baby 一起祷告时，老大再也忍不住了。
妈妈爸爸，你们不是说了吗，你们忘了自己也不会忘了我，可是今天你们把我给忘记了，你们就是不爱我了。
亲爱的小朋友，我想故事听到这里，你们一定很想安慰老大说，
不对，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的，他们只是因为太累了睡着了，把接你的时间给错过了，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你了。
是啊，我们知道爸爸妈妈会因为爱我们愿意为我们做出各样的牺牲，但是毕竟他们也是人呐。他们会有遗漏的时候，会有做错决定的时候，甚至也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这并不会减少他们对我们的爱。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的确如果我们像要求神一样的去要求我们的父母亲，那么我们一定会失望的，因为这个宇宙间只有一位是永恒不变的，永远不遗忘我们，不会累，不会打瞌睡，也不会困倦，不会疲乏，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记得他的诺言，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这就是他可信靠的地方，因为他是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只有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上帝是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去跟随，去效法，去学习的，那么我们也会努力的做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哪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像爸爸妈妈再爱孩子也有疲倦软弱灰心跌倒甚至失望或放弃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神却永不忘记我们，他也不改变。这就是人的约定和神的约定的区别，因为我们人是会变的，易变的，我们在罪恶当中堕落之后，我们的诚信是破产的，哪怕我们再想要做一个守约者，一个守信诚实的人， 但我们还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理由和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没有办法做到守约，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不叫人失望。只有上帝，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而他的信实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不像我们人的诺言朝令夕改。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到雅各，他抱怨拉班几次三番的改他的工价，而且在他的一生当中自己欺骗人，结果也被他人欺骗。而神对我们的慈爱却透过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受死、复活，完完全全的彰显了他从创世以先就已经预定好的这一份救恩和对我们的爱的救赎。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回应神的爱呢？如果神从来没有背负自己的诺言，耶稣基督现今复活升天之后也在父的旁边为我们祈求，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无论遭遇什么环境，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知道神对我们是信实的，他不改变他的诺言，他一定会救我们出于水火，他必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因为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的约是坚固的，是可靠的，是永远的。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拯救者，我们的磐石。神说话算话，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映出他这样的性情呢？爸爸妈妈们如果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千万要向孩子们道歉，因为我们一定要代表神做一个守约的人，千万不要做一个解约、毁约、背约的人。而小朋友们呢，也要立志做一个诚实、良善、守信的人，因为神非常的看重我们以一个真实的诚信来回应他的慈爱。好，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大人和孩子，愿我们都成长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的系列呢，正在分享贵重宝剑的生命，就是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家里的男孩。那如果您家里有的是女孩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跟您分享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自己的女儿。那分开男孩女孩的教育呢，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都在分享怎么样去教导两岁到五岁的男孩子，我们当注意一些什么。今天呢，正儿来跟您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培养两到五岁的男孩子的品格。下面一个品格呢，就是教导他们有爱。这个有爱其实啊，是透过他们关爱自己的玩具、自己的小动物，然后呢身周围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还有小朋友们，还有甚至是自然环境当中的一花一草，这些东西都可以培养他们有爱的精神，让他们不做一个残暴的人，让他们不做一个不能够体恤别人软弱的人。比如说妈妈可以常常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你看妈妈今天好累呀，你看看你有什么可以为妈妈做的。那我的儿子呢，从小 就是三四岁的时候，珍儿就会正确地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会跟儿子说，儿子，妈妈今天好累啊，妈妈口渴了，你可以为妈妈倒一杯水吗？儿子非常快乐地为我倒这杯水，而且呢，他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直到我的女儿起来替代他，然后到现在我最小的这个呢，每一天都会为我倒一杯水，而且知道妈妈的温度是什么。这个就是从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养成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去体恤身周围的人的软弱，帮助他们去了解身周围的这一些他们所需要照看的，从玩具开始到动物开始到他们的自然环境，他们都需要学会去保护。比如说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呢，他其实非常的害怕草地，每一次把他放到草地上他就哇哇大哭。我们会发现很多男孩子都有这个恐惧感，他们可能觉得那小草地刺到他们的屁股上面其实是很奇怪的一种感受哈。所以有些孩子就表现得非常的暴力，他们会拔草，他们会踩草地，他们会拔花，其实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他们里面的一种恐惧和一种陌生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说，你看，如果你不爱护这个草地，把草拔光了，那这个草地呢就没有办法喂养可能是牛，可能是羊，可能是这个住在草地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生物，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家园。在我们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身周围世界的过程当中呢，会让他们渐渐地对怎么去爱，怎么去关心他人的需要，会产生一种有意识的培养。不要认为说一个2到5岁的孩子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不，他们一定有这个概念，甚至包括那些自闭症的孩子，一些我们觉得在这方面迟钝的孩子，我们也可以透过手把手的五官的这种教导，让他们实际的把这个抽象的爱的概念变成一种实际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尝得到可以表达的一种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另外呢，就是教导他们独立和自律，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哇，这个品格啊，真的是珍儿到现在自己仍然在学习。我们发现我们大人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自律，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要读经要祷告，明明知道不应该吃那么多，不应该睡那么多，不应该看那么多手机，不应该追那么多剧，可是呢，哎呀，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自律，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些事情捆绑。那这个自律的品格从小就要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培养他们，培养他们每天按时刷牙、睡觉、吃饭、穿衣、收玩具，然后呢清洁自己，这些就是培养他们自律。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哦累了我不想刷牙，今天可能我们就要鼓励他们要尽量的做到。但是在这里呢，珍儿也要提醒亲爱的家长们，珍儿自己呢就是因为对儿子当时培养他自律呢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以至于呢珍儿现在看回去觉得太过严厉了哈，太过严厉了，就是不给他有余地。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要自律，但是他们还是2到5岁的孩子，他们还是这么小的孩子，所以当他们实在疲倦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们恩典，千万不要一定要做到，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怎么能够要求我们的孩子毫无保留也毫无欠缺的就做到自律呢？虽然这个品格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有余地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好，还有另外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训练他们的社交的能力，就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彼此体恤、彼此包容的这种社交的这个品格。为什么珍儿要用品格来形容这个社交的能力，而不是单单一种技巧呢？因为技巧是坐在表面的，只有品格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2到5岁的孩子，他们喜欢和小朋友们说话，然后和大人们表达情绪。那他们在说话方面呢，可能有些时候是毫无拦阻的，就直接表达他们直接的情绪。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的儿子在5岁的时候在幼稚园当中，刚刚送进去第一个礼拜，我就接到了校长的电话，说请我到学校去一趟。啊，当时呢，我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去了。然后去到那儿呢，校长当然是非常的美好的一种品格的表述啊，他并没有用很严厉的话告诉珍儿说发生了什么。但是呢，他们一个年轻的老师就直接告诉珍儿说，哎呀，今天伊莱佳在学校里面看到校长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这么胖，你应该多吃胡萝卜。当时珍儿就傻眼了，说天哪，这孩子，当然他用的是英文，那他用的说 You are so fat, you need to eat more carrots。 哦，这句话在大人的耳中听起来是多么的粗鲁，多么直接的一句话，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英文的表达当中 fat 是一个有歧视性的一个描述。其实我知道5岁的儿子他并不是真的要用歧视的方法去表达他对他的老师的看法，他的重点是在第二句，他的重点是说 You need to eat more carrots, 你应该多吃胡萝卜。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珍儿常常告诉他们说吃蔬菜会让我们身体健康。而当他看到他的校长，因为他的校长实际上呢是因为有肥胖症，所以并不是因为他饮食不节制，而是因为他身体就是有这个病，的确是有这个病症。所以呢，当校长把我请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校长就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过于严厉地管教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就是童言无忌的，我们只需要在借着这个过程去教导他们说，其实当你说 fat 或者是用一种不好的言语去形容对方的时候，对方所接受到的不是一种爱的信息，而是一种被伤害的信息。所以一个5岁的孩子透过这一次的经历，我的儿子再也不在他的言语当中去描述对方的长相了，因为描述对方的长相其实是不尊重创造他的造物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长相、身高、体重，或者是一种天生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自然的特质，这些是上帝的恩赐。如果我们辱没一个人他的长相或者是他的能力，其实我们是在辱没造他的主，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社交的一种品格，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说的话，其实直接会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影响，或好或坏，或者是伤害，或者是祝福，他应该如何选择呢？所以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就完全的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一方面的培养。因此珍儿呢，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要知道哦，培养孩子的品格，我们一定要注重非常重要的这几点，而不是说，哎呦，我早早的就要开始早教，让他学英文、学绘画、学音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却忘记说最最重要要学的其实是品格的塑造。所有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所有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来造就他的品格，而不是让我们本末倒置的把这一段美好的品格造就的时光完全浪费在了知识的培育和一种填鸭式的教导当中，那我们就得不偿失，我们失去的是未来你用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的。因为品格的塑造真的在6岁之前就完成了雏形，一个母子就已经养成了。如果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孩子，有可能在未来他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地去对付他这个最容易犯的错。所以鼓励我亲爱的父母亲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注重这段时间孩子们的品格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正儿跟您分享一点，这段时间的性别教育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段时间男孩子跟女孩子已经开始有了清楚的一个性别的意识，男孩子会知道说，哎，我是男孩，哦，他可以分辨出对方是女孩了，不再像0到2岁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2岁到5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清楚明显的一个性别的概念，他们会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女孩，他会知道一个男孩子喜欢玩车 玩飞机，玩泥巴，喜欢一些冒险的事情，他会开始喜欢和男孩在一起谈论这些男孩子之间的话题，甚至一些男孩子一看说，妈妈，我要娶我班上的小女孩。那正儿就记得我的儿子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玩家家酒的游戏的时候，就有女孩子想要嫁给他，他就已经可以告诉我说，哦，哪个女孩哪个小朋友呢，其实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这个漂亮，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对性别的认知要非常的清楚，男女有别，然后呢也要鼓励他们不要去跨性别的去穿他们的衣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的家长呢不在乎这件事情，把女孩当男孩养，或者是把男孩当女孩养，哇，给他们去梳的花花绿绿的头发，然后穿女孩的小裙子，觉得好可爱啊，然后把他们拍一些照，偶尔一两次你会觉得很可爱，但如果养成一种性别的混淆呢，其实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有很多的男孩子在这段时间，可能他们由于成长的过程遭受到长辈男性的一些性的骚扰，或者是过早的一些性的开启，就导致他们在成年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同性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好感。很多的同性恋的产生，就是因为在两岁到五岁期间受到了一些同性长辈的性上面的这个骚扰，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性的表达上面产生的混乱。所以特别鼓励家长们保护自己两到五岁的男孩子，不要因为他们是男孩子就给他们穿开裆裤啊，然后把他们的隐私的地方暴露出来啊，让他们公众的场合就让他们觉得 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意识。一定要保护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应当尊重自己的这个隐私权的。这段时间呢，父亲要常常教导一个男孩子做男孩子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为什么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然后呢开始给他们读一些两到五岁的性教育的早期的读物，让他们开始接触自己的这个性别所需要注意到的这些的特殊的知识。这就是这段时期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的，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注意不要让孩子们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以及其他方面知识的学习，日常生活的操练等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请您一定要如约守候，我们在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朗朗夜
别的